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北约同俄罗斯喺地中海军力已达冷战水平。日外相登美航母，展日美同盟威慑力，剑指中招。欧盟主席访印度施压，促改变对乌克兰冲突中立立场。拜登总统接受邀请，数月内访问以色列。布林肯访基辅，宣布美外交官逐步返回乌克兰。美任职最长共和党参议员哈奇去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三个月，北约同俄罗斯各自将自己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增加到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法国驻地中海部队的区域通讯官体博拉文克近日受访的时候证实这一点。他说乌克兰战争已经改变了一切。拉文克说美国人回来了，这是自从冷战以来从来未有过的情况。就驱逐舰、潜艇和护卫舰来讲，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已经增加一倍，甚至增加了两倍。拉文克向法新社表示，目前大约有20艘俄罗斯军舰驻扎在地中海周围。与此同时，由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在该地区的海军亦都增加了一倍。拉文克提到，边度有美军，边度就有俄罗斯人。俄罗斯的舰艇被部署在可监视的盟军活动的位置。拉文克表示，俄罗斯海军部队目前正在向西扩展，在克里特岛以北、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以西以及爱琴海北部和靠近黑海等地区都可以见到俄罗斯的部队。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上星期六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等人一起乘坐军用飞机降落在太平洋上的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其后两人在林肯号的甲板看了 F-35 战斗机等军机的起飞和降落等训练情况，并且同美军第七舰队司令汤马斯会谈，确认日美加强合作事宜和提升同盟威慑力的方针。据了解，今次对航空母舰的视察为时大约三个钟头。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表示，美国航空母舰在区内活动体现了美国对实现印太战略的承诺，而今次登上美国航空母舰主要是针对北京加强海洋活动和北韩进行核导弹研发，向外界展现日美同盟的强大威慑力。同时他强调，日本将会加强军事力量协助美国维护地区安全。而之前在北韩发射导弹之后，美军林肯号已经在靠近朝鲜半岛的日本海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了一场联合演习。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抵达印度，就贸易、安全和气候议题展开会谈，亦都将会施压印度改变对乌克兰战争的中立立场。新德里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同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之间行钢线，因为俄罗斯供应印度大部分武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印度要保持平衡的困难。而在之前，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亦都没有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的时候支持谴责莫斯科的侵略。冯德莱恩在星期一同莫迪总理会面的时候会是最新的一位外交说客。由于最近各国访客不断， 他们试图透过提出安全、国防和能源合作的承诺，引诱印度离开俄罗斯。此外，冯德莱恩访问印度的行程，首先会在一个青年论坛就气候变迁发表演讲。他称赞印度雄心勃勃的目标，亦都只是在2030年之前，以再生能源提供一半的能源需求。以色列和美国当局星期日双双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应以色列总理贝内特邀请，在近几个月之内访问耶路撒冷。贝内特办公室透过声明宣布，他24号和拜登通话那阵，针对近日阿克萨清真寺爆发的冲突，讲明耶路撒冷的应对方案。美国白宫亦都发表声明，说拜登看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为了缓和紧张局势，确保斋戒月和平结束的持续努力，并且在通话中确认对以色列和他们国防需求的坚定支持。白宫证实，拜登接受了以色列的邀请，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访问。贝内特已经在去年夏天亲自访问华府。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指出，针对德克兰要求伊朗革命卫队应该由美国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贝内特强调，我相信拜登总统不会准许革命卫队在恐怖主义名单被除名。白宫亦都证实，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伊朗和他们的代理人构成的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24号访问基辅，两人表示，美国外交官这个星期将会逐步重返乌克兰，并且宣布价值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路透社报道，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布林肯和奥斯汀23号抵达波兰，24号经陆路进入乌克兰，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官员。布林肯和奥斯汀此行的目的是表达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亦都作出承诺，将会提供价值7亿1300万美元的援助给泽连斯基政府以及该地其他国家，因应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进一步发动侵略的忧虑。美国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前两个星期，下令外交人员撤离基辅，最初将部分工作转到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最终完全撤出乌克兰，转往波兰。美国官员在波兰向记者表示，拜登总统25号会正式提名现任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布林克出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这个悬空了两年的职位。据哈奇基金会星期六宣布，来自犹他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哈奇在盐湖城去世，享年88岁。哈奇在1959年毕业于杨伯翰大学，获得历史学士学位，并且在1969年移居犹他州。哈奇在1976年就已经成为犹他州的国会参议员，在2018年1月退休，在国会参议员任职42年，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据哈奇基金会执行董事马特桑德格伦在一份声明中说，参议员哈奇是美国梦的化身，他是一个木匠和石膏泡沫工的仔，他克服了年轻时候的贫困，成为一名美国参议员。2015年共和党控制参议院的时候，他成为参议院临时议长，同时他亦都是奥巴马总统2009年的医疗保健法的强烈反对者。外界批评分析，在他职业生涯的尾声，哈奇成为共和党总统川普的盟友。在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期间，在川普总统任期推动美国税法的重大改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重塑美国最高法院。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州府布良斯克在当地时间25号深夜2点几经传巨大爆炸声，当地油库突然发生爆炸，大火升上天空，照亮整个夜空。当局表示已经疏散附近的居民，全市消防单位正抢救中，爆炸原因不明。布良斯克州和乌克兰接壤， 行政中心布良斯克距离乌克兰边界约100公里。俄乌之战24号迈入第三个月，俄军持续推进第二阶段军事行动，此言控制乌东顿巴斯地区。俄军23号晚攻乌国西南港市奥德萨等地，声称摧毁外援军火，但亦再次造成平民伤亡。英国24号战情报告指出，俄军士气和备战程度仍低迷，对顿巴斯的攻势多处遭乌军击退。此外，乌国武装部队司令部指出，俄国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一带开火并发动攻势，同时对民用基础设施进行空袭。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表示，已邀请俄方在亚速钢铁厂围墙附近举行一轮特别会谈。俄罗斯23号表示，准备在今年秋季部署具有对美国进行核打击能力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航天局局长德米特利·罗戈津说，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计划。俄罗斯在20号刚刚进行了这一款导弹的首次试射。西方专家认为，在这一款导弹在部署之前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试射。萨尔马特导弹可以携带10回以上的核弹头和假弹头，能够攻击数千英里以外的美国和欧洲境内目标。不过白宫方面表示，这一次试射不会对美国或其盟国构成威胁，这个亦都不会影响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下令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人士对爆发核战争的风险非常关注。普京在一次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到了俄罗斯的核武器部队，说任何人如果阻挡俄罗斯，将会面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的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个月表示，爆发核武冲突曾经被人们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又回到了可能的范围。研究人员星期一4月25号表示，2021年全球军费开支再度上升，首度超过2万亿美元。在中俄不断增长的威胁下，各国纷纷增加军事预算。这一份报告是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发布。报告指出，即使面对 COVID-19 疫情，全球军费开支仍继续增长，达到21,13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中前五大支出国依序是美国、中国、印度、英国和俄罗斯，共占支出的 62%。 该机构的高级研究员洛佩斯·达吉尔亚表示，军费开支名义上达到了 6.1%， 不过考量到通货膨胀，实际增长约为 0.7%。由于2021年经济急剧复苏，全球军事负担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份额略为下降了 0.1%， 从2020年的 2.3% 降到 2.2%。 随着欧洲紧张局势的加剧，更多的北约国家加大了支出力度。报告说，去年有8个北约成员国的支出达到了 GDP 的 2%。洛佩斯·达吉尔亚表示，他预计随着俄乌战争发生后，欧洲的军事支出将继续增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和以色列总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分别通了电话，和他们讨论耶路撒冷圣地周遭持续升高的紧张局势。联合国在两通电话结束后都发布了声明，或古特雷斯讨论到努力降低紧张、结束挑衅和单方面行事的情况，以及恢复平静。过去一周，有超过200人在艾格萨清真寺大院和周遭地区发生的冲突中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此地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来讲都是圣地。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是当地部署大规模警力， 而且不断有犹太人前往圣地感到愤怒。在那两份声明中，古特雷斯都重申必须维护和尊重圣地的现状。以色列20号、21号遭到从加萨走廊发射的火箭攻击，引发他们的报复性回击。但在22号晚间和23号上午遭到来自加萨走廊的类似攻击之后，以色列决定不发动反击。不过他们表示24号将关闭以色列和加萨走廊间唯一的过境通道。4月24号星期日，澳洲国防部长杜登公开指控中共为了拿下国际交易而行贿，他认为这个就是现代中共的真实面目。澳洲总理莫里森22号亦都表示，澳洲非常清楚中共在太平洋的行径，亦知道中共对太平洋岛国领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中共4月19号宣布和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这个令到日本、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担心这一种合作将对地区安全产生影响。已经泄露的协议草案显示，该协议允许中共军队部署到所罗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3号星期六在和图瓦鲁总理卡乌塞亚塔纳洛会晤后表示，日本正是密切关注中共对太平洋岛国的举动。白宫代表团22号造访了所罗门首都荷利阿拉，并警告所罗门总理苏加雅瑞，一旦任何一方采取相关行动，美方势必严加关切并作出相应回应。白宫仲说，美方已通知苏加雅瑞，中共同所罗门最近签订的协议对华府同民国而言可能涉及区域安全问题。美股近几周笼罩低气压，主要在于物价涨势猛烈，投资人预期美联储3月升息一码之后为加强压制通货膨胀，将加快紧缩货币政策，5月可能升息两码，并宣布缩减规模9兆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但越来越多专家忧心美联储这一波紧缩循环可能令经济陷入衰退。财经网站市场观察报道，美国财政耶伦连续两日接受 CNBC 和彭博采访时指出，衡量经济健康度时，强健的就业市场是更好的指标，他不预期会发生衰退。他指出，国际货币基金预期美国今年经济成长率为 3.7%， 这个非常实在。耶伦说，我们拥有非常强健的劳动市场，家庭住户的收支状况良好，金融机构好牢固。被问到上个礼拜五美股重创一事，耶伦说，股市并非反映深层经济实力，我认为美国经济相当有韧性。耶伦仲说，通胀可能已经见顶，但高通胀不会马上消失，我们不得不再忍受一段时间的高通胀。
在俄乌战火持续燃烧之际，美防长和国务卿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肯定乌方迄今为止抵御俄方入侵取得成绩的同时承诺，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将很快重启。而拜登总统亦在当日任命了驻乌克兰新大使。布林肯说，美国外交官有望在几个礼拜内回到基辅，在此之前他们将首先返回西部的利沃夫。布林肯和奥斯丁从波兰乘坐火车入境，并连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总统举行会议。一位美国官员说，双方之间的会议进行了三个钟头，是计划时间的两倍。美国官员承诺为泽连斯基政府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提供价值7亿1300万美元的新一轮援助。4月21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再将17家中国和香港公司列入预算除牌名单，这个是自3月以来第五批被纳入名单的公司。这17家公司包括支付、诺华家具、路法拉、万春医药、瑞幸咖啡等。 SEC 表示，上述17家公司提交申辩的截止时间为当地时间5月12号，在这个日期之后 预除牌名单将转为确定除牌名单。自从今年三月份美证监会开始实施外国公司问责法以来，中概股面临被全面除牌的风险。据2020年美国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如果美国监管机构无法审查上市公司审计底稿，该公司将被放入确定退市名单中。如果该公司连续三年都在确定退市名单中，那在第三年之后就会正式进入退市程序。路透社报道，世界首富马斯克首次提出收购推特公司时，遇到推特管理层独远战略的抵御。但知情人士称，推特在4月24号终于启动了与马斯克的交易谈判，他的430亿美元的收购报价吸引了这家社交媒体公司的很多股东，并可能在25号敲定交易。马斯克曾经表示，推特需要私有化，这样才能够成长，成为一个真正拥有言论自由的平台。马斯克计划在美摩根士丹利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支持下，为他的竞标提供资金。他在上个星期四概述了详细的收购融资计划后，推特的很多股东联系了该公司，并敦促他不要错过达成交易的机会。过去几日，他一直在与推特的股东会面，寻求对其收购的支持。消息人士称，马斯克坚持认为他对推特的出价是他最好和最终的出价。推特尚未决定是否会探讨向马斯克施压，使他提高出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遭遇西方一连串制裁，经济学家预测俄国将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率亦将上升。俄罗斯央行总裁纳比乌连娜近日在国会坦承，西方的制裁确实重创俄国经济，该国各种商品和外汇的需求激增。纳比乌连娜表示，他必须动用各种手段来避免银行体系的全面挤兑。西方对俄国的制裁措施影响金融部门的形势，刺激外汇的需求，并造成金融资产被抛售，银行资金外流，对商品的需求激增。如果不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金融体系将出现一连串的违约和骨牌效应。尽管俄国央行实施的措施可能避免了银行体系的瓦解，但企业缺乏关键原物料，出口市场又被阻断，日后将面临更大的痛苦。西方制裁先前影响金融市场，现在将日益明显开始冲击实体经济。而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亦表示，西方的制裁已经阻碍了俄罗斯的能源产业。有2100万人口的北京4月25号开始对数百万人强制核酸检测，尽管至今北京只有70例感染，但当局还是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限制措施，力争压制疫情蔓延，而市民就开始抢购食物和日用品以防可能的封城。朝阳区星期一开始对靠西南的大片区域提升管控措施，区域内居民不能出区，非必要不出社区，员工原则上居家办公，办公场所封闭管理，所有餐饮和娱乐场所等暂停营业。除了朝阳区划定区域足不出区等防疫措施外，北京一些地方对出现病例的楼进行精准防控。据美联社等报道，北京市内的很多超市内排起长龙，市民抢购大米、面食、蔬菜等。一些人表示要做好防备。星期一，中国股市的蓝筹股沪深300指数下跌了 4.9%， 是两年来新低，上证综合指数暴跌了 5.1%。 投资者担心北京处在类似上海严厉封城的边缘。路易斯安那州联邦法官星期一紧急叫停了拜登政府终止边界快速遣返法令第42条的计划。拜登政府此前宣布计划在5月23号结束该法令，不过外界普遍担忧这个会导致边境闯关的无证移民数量激增。第42条是川普政府时期开始执行的一项针对边境无证移民的法令，以公共健康为由允许联邦政府迅速遣返移民。2020年3月以来，根据这项法令，美墨边境执法人员直接遣返了 超过了180万人次无证移民，此前超过20个州向法庭发起诉讼，要求阻止联邦政府结束第42条法令。推特礼拜一宣布，该公司董事会接受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的收购要约，将这家社交媒体公司私有化。推特在声明中称，该公司已经同马斯克全资拥有的一家实体达成最终协议，以每股54.2元的价格现金收购，交易价值约为440亿元。交易完成后，推特将成为一家私人控股公司。纽约时报较早时报道，董事会同马斯克的谈判一直持续到礼拜一凌晨。马斯克上个礼拜表示，他已经为收购推特锁定了465亿元的融资，这个被该公司董事会就接受谈判施加了压力。马斯克在交易谈妥后发表声明说，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石，推特就是一座数字言论广场，对人类前途攸关重大的事可在这里讨论。不过被推特封禁账号的前总统川普礼拜一拒绝重返推特。美国夏威夷航空公司礼拜一表示，埃隆·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将为该公司的跨太平洋机队提供机上无线互联网。根据该协议，两家公司正处于初步实施协议的阶段，无线互联网预计将在明年安装在部分飞机上。几个月来， SpaceX 一直在同多家航空公司进行谈判，以提供机上互联网服务。 SpaceX 已经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寻求监管批准，以便在飞机和船舶上运营星链。之前他已经在少数几架湾流喷气式飞机和军用飞机上测试了互联网网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开战首访基辅，美内阁官员话俄乌战性质已变，俄法警告。拜登提名新任驻乌大使，乌进欧盟有变，奥地利反对。川普将更换共和党候选人，拜登受马克龙鼓舞，不怕低民调。美澳批中响所罗门踩红线，印度邀20多国情报部门开会。汪文斌说中国不会躺平， CNN 指三大催化剂外资将抛弃中国。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乌东地区持续交战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率领国防部长奥斯丁在4月24号到达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在今日礼拜一的新闻会上，这两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俄乌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将尽一切努力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在乌东战事上的有效武器。而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托洛夫今日表示，已向华盛顿送出了正式外交召回，警告华盛顿不要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综合媒体的报道，为了安全起见，布林肯的基辅之行亦很周密。布林肯对记者表示，他和奥斯丁与泽连斯基及其高级团队的会面持续了大约3小时，他们是乘坐了从波兰西南部到基辅的火车，到达基辅后直接去了总统府。这个亦是开战后美国最高层级官员到访。会谈后，美国再度送上大礼，宣布会再额外援助乌克兰及中东欧等16个国家大约7.13亿美元的军援，其中3.22亿美元将提供乌克兰，另外近4亿美元提供其余15国。美国官员表示，这样将提高乌克兰的军力， 特别是在乌东顿巴斯地区的战斗。4月2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长布斯丁更是对媒体直接挑明说，美国希望俄罗斯被削弱，无法重建他们的军队。这个是美国武装和支持乌克兰目标的一部分。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4月24号凌晨发布声明，强调布林肯和奥斯丁对基辅的访问，展现了美国对抗击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以及乌克兰人民坚定的承诺。外媒认为这个反映出拜登政府越来越大胆的立场。布林肯和奥斯丁都表示，随着战斗性质的演变，乌克兰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现在乌克兰需要远程火力，美国正在尽一切努力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火炮和弹药。国防部长奥斯丁亦向泽连斯基表示，五国大楼将扩大对使用美方提供武器系统的乌克兰军方人士的培训，并加速将获批准的武器系统交付到乌克兰部队手中。据报道，4月24号美国重型运输机一日之内至少有6架降落在波兰城市热舒夫。奥斯丁在结束访问后会去德国拉姆斯坦恩空军基地，与盟国的20多位国防部长及北约秘书长斯托滕贝格会面，讨论乌克兰的防务需求及对乌长期安全保障问题。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外交战线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一4月25号将前往土耳其，然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布林肯表示，他礼拜五已经在古特雷斯动身前与他通过电话。美国期待古特雷斯向普京传递一个非常强大而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现在就需要结束战争。拜登今日25号宣布，他将提名美国驻斯洛伐克大使布林克作为美国驻乌克兰全权大使。根据白宫的新闻稿，布林克过去曾经在国务院的欧洲与欧亚事务局担任高级顾问以及副助理国务卿，负责处理东欧与高加索地区议题，并且曾被派驻到乌兹别克与格鲁吉亚作为当地大使馆的副馆长。布林克出身在密西根州，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了国际关系与政治伦理的硕士学位，亦拥有海利恩学院的政治学学位。他懂得讲俄语、法语、斯洛伐克语、塞尔维亚语以及格鲁吉亚语。据美国之音4月25号报道，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将很快重启，而美国将派出更多的军事援助，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外界分析，如果确定重启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这样等于是向全世界宣示美国对乌克兰、对乌克兰战胜俄罗斯、对乌克兰保持政局稳定，特别是首都安全有信心。据自由时报礼拜一报道，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卷调查目前已经结束，而加入欧盟需要全体成员国的一致同意，但奥地利外长沙伦伯格有异议。据奥地利广播公司网站报道，沙伦伯格同意加深与乌克兰的关系，亦对乌克兰提供了援助，但建议乌克兰可加入欧盟经济区或者只是维持现状，而不需要提供正式成员国资格。他还讲到，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一直在等待开启入盟谈判，不应该因为乌克兰局势而忘记其他地区，可以与乌克兰考虑其他合作模式。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阿兰科则批评沙伦伯格的言论是忽略欧盟成员国绝大多数民意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事实，是战略上的短视。据国会山的报道，两名消息人士指出，川普总统正打算逃出募款金额助共和党一臂之力来掌控国会。根据最新联邦文件，川普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自2020年11月成立以来就是募款大户，积累约 1.125 亿美元，目前仅花费约1700万美元来帮助举办集会以及替共和党人宣传，引发选战财务专家与政治观察家质疑，认为川普可能是为了2024年总统大选预留资金。据报道，共和党高层幕僚目前齐力提案， 要支持参加各州选举与国会选举的共和党籍候选人，而做出最后决定的人是川普。他预计将在五月中做出决定，而他肯定会花钱来打败好像黎兹切利这一类在1月6号国会山事件后支持弹劾川普的共和党人。川普亦允许候选人用他的海湖庄园作为举办筹募活动场地，而有川普背书就能募得更多款项，并提升候选人的知名度。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提名战在5月初与5月中结果出炉后，预计川普会敲定他的资助计划。美国中期选举将开打，两党亦在磨拳擦掌。由于拜登的民调低迷，美国选民对拜登应对通货膨胀感到强烈不满，因此共和党普遍被睇好能够攞下众议院，亦有可能会掌控参议院。而就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以超过 58% 得票率击败对手勒彭，成为法国20年来首度连任的总统后，这个亦似乎燃起民主党人的希望。白宫幕僚长克莱恩在推特上提出有趣的观察，因为马克龙此前的民调支持率亦只有 36%， 拜登比他还高一点，因此他暗示拜登2024亦有望连任。据每日邮报报道，星期一4月25号公布的一项新民调显示，拜登在美国年轻人的支持率降至 41%， 比一年前下降了近 20%。 哈佛大学的一项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从去年秋天的 46% 和去年春天的 59% 下降。 56% 的人说，今日的政治不再能够应对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澳洲总理莫里森4月24号警告说，中共在所罗门群岛建设军事基地，对于澳洲和美国来说，这个将是一条不能够触碰的红线。但莫里森并没有透露如果这条红线被越过将会如何回应。据 ABC 的报道，莫里森说，澳洲将与新西兰、美国合作，不会允许中共在我们的家门口、在我们的地区内建海军基地。他还强调，澳洲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相同的红线，会毫不犹豫地加入盟友，将中共拒之门外。澳洲国防部长达顿放话说，面对这种局势，维护和平的唯一办法是做好开战的准备。他还表示，当前的局势好像二战前夕。拜登在今年2月发布了备受全球关注的美国印太战略，他在5月份还会连着参加在印太地区的三大峰会。除此之外，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亦正越来越多地加强他们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参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正在访问印度，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成立一个贸易即科技委员会，以加速双方合作交流。据印度教徒报报道，印度的高规格国际论坛瑞辛纳对话听日开幕。但值得注意的是，4月24号印度召集了20多个国家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召开会议，这个是印度首次主持这种类型的会议。会议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亚尔主持，印度政府想将会议打造成印度版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印媒称，这次会议印度会聚焦国家间合作应对中共构成的地区安全威胁。与慕尼克安全会议不同，印度的这场情报部门聚会是闭门保密的，印方没有公布出席者详细名单和议程。一些国家的驻印使馆亦拒绝披露本国情报官员是否参会。但印媒说，主要是西方国家、澳洲、德国、以色列、新加坡、日本和纽西兰情报部门负责人预计参会。但消息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大卫·维格洛原本准备出席，但由于不同原因，他们在最近几日取消了计划。另外，瑞辛纳对话将在明日4月26号开幕，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会议，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将担任首席嘉宾。今年的瑞辛纳对话关注焦点 是致力于解决全球社会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多个议题与中共有关。会议中有一个议题名为龙之火，在乌克兰之后破译中共。出席者要讨论乌克兰危机后中共的选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200多位发言者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据外媒报道，投资者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抛弃中国，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三大因素有关。一是乌战，二是美国声色，三就是中共对疫情封锁吓走投资人。据 CNN 的报道说，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最新数据，中国上个月有价值175亿美元的投资外流，创下历史新高。美国贸易协会说，这种海外投资者的资本外逃的现象史无前例，而流出中国的资金包括112亿美元的债券，其余则是股票。中共政府数据显示，近几个月外国投资者在债券市场出现创纪录的回落。二月份，海外投资者净减持35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政府债券，这个亦是有纪录以来最大的月度减持。三月份抛售加速，创下520亿元人民币的新高。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助理、瑞银前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老师表示，中共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显然是资本离开中国的催化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丁·乔森柏表示，人们对中共在乌克兰冲突偏向俄罗斯的立场感到紧张，让人担心如果中共帮助俄罗斯可能会造成制裁的目标。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18号会见俄罗斯驻华大使时宣称，中共将继续与俄罗斯加强战略协助，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时政评论员、中国问题专家桂达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是中共对外战略的一个标志性转折，中共正在公开摊牌，表明自己将与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而乌克兰战争是一个标志性开始，这个意味着在美中两极对峙的新冷战背景下，世界局势将出现重大变化。另外，报道中提到，地缘政治紧张并不是资金外流背后的唯一原因，美国的声色和中共对疫情的相关的严格封锁，则是另外两个吓走广大的投资的重要因素。北京对清零疫情政策更是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增加未来经济成长的不确定性。就在今日4月25号，针对近日北京、上海疫情，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仲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部分城市采取的防控措施对新产生活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个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面对疫情，中国没有躺平，坚决开展了病毒阻击战，我们必将赢得胜利，亦将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有网友说，无法理解这些人口中的躺平定义。场外的人们直面病毒，在全民基本共识下，借助合理的防控措施，现在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而场内的人会被封在家中，好像被圈养的牲口一样生存。到底哪个站住，哪个躺住？
日本资深传媒人丰川健司分析，上个礼拜举行的美中防长电话会谈指出，中方希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以交换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协助，但似乎踢到了大铁板。美国不可能拿台湾作为交易筹码，已经是拜登政府的基本立场。自由时报报道，上个礼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进行了电话会谈。去年一月，丰川健司曾经作为朝日新闻记者独家报道了美国的一份内部文件，其中明文列出，如果发生紧急事态，美国将会保卫台湾。这份文件是在2018年2月15号作成的美国印太战略架构。这份由川普政府作成的秘密文件，在政权转换之后罕见地解密公开， 封川认为拜登政府已经成熟了这份文件，今次美中防长会谈当中，奥斯丁警告中国美国对乌克兰和台湾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封川认为今次的美中防长会谈可能是延续三月举行的拜习会谈内容，中方希望以台湾问题作为和美国的交易筹码，是完全误解了拜登政府对外交安保的优先课题。美国列为最优先的课题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不论乌克兰战争持续几耐，美国都不可能拿台湾作为交易筹码。事实上在今次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内部亦都有各种讨论，其中最好停止战略模糊的主张十分强烈，而且美国内部文件已经明确表示将会防卫台湾。封川曾经访问美国印太战略架构署名的川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麦马斯特，麦马斯特以坚定的语气表示我们必然保卫台湾。封川指出一旦台湾有事，日本必然成为主战场，中国军方内部文件亦都写着最先进行威吓射击的目标就是位于日本的美军基地和自卫队基地周边。时评人蓝雪认为失去了台湾的安全保障就意味着失去了对整个南海的国际贸易航线的安全保障，而南海的国际贸易航线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一旦中共控制了台湾，它就在未来对整个日本经济造成了决定性的威胁，而日本是美国整个印太战略的核心和重中之重，它将会在未来有可能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写整个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绝对不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共有任何的幻想和任何的让步。近日中共外交部官网公告说，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会见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时宣称，中共将会继续与俄罗斯加强战略协作，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专家表示，中共已经公开摊牌，联合俄罗斯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中国问题专家桂达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是中共对外战略的一个标志性转折，中共正在公开亮旗自己将会同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这样意味着在美中两极对峙的新冷战背景之下，世界局势将会出现重大变化。骆玉成会见杰尼索夫时宣称，在习近平和普京指示之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今年第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增长近三成。杰尼索夫表示将会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双方会谈发生在联合国大会就限制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决议草案进行辩论的前一日，截至目前该决议已经得到美国等57个国家的支持。去年年初中共外长王毅说，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去年12月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再次重复同样的说话，今年2月4号习近平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再说中俄友好无止境、合作无禁区。3月3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参加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再重申中俄合作无上限。对此桂达表示，这个等于是在度公开和美国叫板，开启两大阵营对峙。美国前总统乔治布殊的国安顾问哈德里认为，中俄联合声明是两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宣言。川普的国安顾问博尔顿认为，中俄合作伙伴关系将会持续下去，因为两国利益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互补。不过北美投资顾问中国问题专家 Mike Sun 预计，尽管中共公开支持俄罗斯，但为了中共自身利益，他不敢轻举妄动。桂达表示，中共选择继续同俄罗斯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际上是逼不得已，因为美国已经不再信任中共，并将其视为头号敌人。 尽管美国及其盟友在度全力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但其最终目的是削弱俄罗斯实力，从而集中力量对抗中共。习近平公开同美国争霸，宣称东升西降，平视世界，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等，引起美国警觉。Mike Sun 亦都认为，实际上美国早已启动同中共全面脱欧嘅计划，首先系高科技脱欧，然后系金融脱欧，再次系出口脱欧。如果你喺美国，有一日你会发现中国制造嘅产品越嚟越少。中国亦喺度做中美脱欧嘅准备。以粮食为例，中共一直喺度囤粮。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人嘅饭碗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国际金融专家兼政论节目主持人汪浩预计，美中关系将会进入新冷战阶段，美中两极对立将会成为今后长期主导全球的国际关系。欧洲在这个过程当中将会出现去俄罗斯化，而美国和全球就将会在经济、贸易、金融、科技和安全方面走入去中共化过程。24号上海新闻晚报一份内参资料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传，内容指出，依法抗疫是底线，颁布新的防疫新政应该先征求市委、市政府法律顾问等专家意见，避免作出违法决定。这份资料是新闻晚报记者访问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社会建设研究会副会长汤兆天的内容。汤兆天说，上海法学界的力量在中国首屈一指，防疫期间却出现政府涉嫌带头违法，例如徐汇区布置志愿者到各家各户贴封条，遭到志愿者拒绝，徐汇、长宁等防疫指挥部发布临时措施或者通知，引起民众不满。近日上海浦东和浦西多区的封控片区和流动硬隔离亦都被指有违法疑虑。有影片显示，浦东对封控片区用彩钢板或者拦网等硬质隔离设施封闭起来，开一个应急小门让防疫人员进出。推特用户新闻真话说，有上海人觉得硬封城用的铁栏栅好眼熟，仔细一想，原来是上海动物园同款，这样对上海人伤害性未知，但侮辱性极强。此举遭到不少上海市民的反抗，有些小区居民自行解封，网友说为他们喝彩，权力的脆弱有时就是一层纸，你一捅它就破了，或者一堆草，你一推它就倒了。此外25号大陆网友在微博披露，一晚竟然有51个老人过世，原因是当地政府半夜强行将一些生病的老人拖上车拉走，折腾了几个钟头。网友质问，哪个老人能够经受住这种折腾？时评人秦鹏说，他们前两日为什么要拉这些不能自理的老人去隔离呢？那个营养不良的看起来是饿死的，捉那些老人去隔离，真是有可能只是为了同死亡凑个数，用来证明中央下令对上海封禁是啱的。一位大陆网友贴出，在大陆某地的电线杆上贴住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图片，上面写住，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笑啦。一些推友就转发，近日中国书画家刘海粟的女儿刘婵的作品，上面写住，人间炼狱，海上魔刀。有上海观众向自媒体人李牧阳发信息说，中共国四月已经在上海发生，马上紧跟住还有五月之花、六月之霜，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被封，希望帮忙呼吁一下场内其他城市的国人，我们上海人一直被人懦弱的形象，但是今次我们上海人没有跪低，后期中共对我们的打压绝对不会输给香港。23号泽连斯基在基辅的地铁站召开记者会，全世界多国记者都到场参加。当大部分记者询问泽连斯基如何抵抗俄军入侵以及和谈的进展和机会时，中共官媒 CGTN 记者问了与众不同的问题。央视记者问，俄罗斯说你们向北约索取武器只是火上加油，不利于谈判。泽连斯基说，我们不在乎俄罗斯怎样想，俄罗斯亦都从一开始就向我们提供武器，你看他们逃跑的时候留下了这么多坦克和火箭弹。 对此，公民记者陈秋实推文话：泽连斯基只是曾经扮演过小丑，而你哋是货真价实的小丑。有大陆网友表示，泽连斯基俾咗央视记者提问的机会，佢却提咗一个具有超国际水准的蠢问题，将中国人的架都丢尽了。仲有人话泽连斯基应该反问：你哋抗战的时候，难道真是不用武器，是用手撕鬼子吗？35岁中国网球女将彭帥去年11月在个人微博上发文指控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多次对其性侵，随后这一条贴文迅速遭到删除，彭帥亦都失去踪影。事件发生之后一个月，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WTA 暂停了在中国的所有比赛，据估计这个决定将会损失几亿美元的转播费和广告赞助。据路透社25号报道， WTA 主席西门接受节目 The Tennis Podcast 访问时表示，我们已经暂停了在中国的业务，我们将会继续这样做，直到我们得到一个解决方案，直到这个事件得到一个彭帥本人、中国当局和 WTA 都能够接受的交代，协会将会保持坚定的态度。西门表示自己最近未曾同彭帥有过沟通，他说，我认为你不会透过逃避问题来改变这个世界，你必须创造改变。针对世界男子顶级网球巡回赛，本赛季将会在中国举办4场比赛，西门予以尊重，强调他们没有成员在中国受到影响，所以他不会试图影响该巡回赛的决定。24号在纽约法轮功学员纪念425/23周年集会上，一些年轻华人公开在现场表示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其中在华尔街工作的白领方奕明还诉说了自己怎样从坚定地相信共产主义到如今退出中共的心路历程，撼动现场华人。不少人连说太好了，看到很多年轻人站出来不容易。方奕明是2009年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读研究生，毕业之后在华尔街工作。他曾经认为共产主义能够将中国带入真正的现代化强国之列。大学里面他做过班长，经常向辅导员交思想汇报，直到来到海外，他看到《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一看就是一整日。其中六四屠杀和血腥镇压法轮大法两件事让他印象深刻，当时感觉胃里面好像翻江倒海一样，整个人瞬间就抑郁了。毕竟自己相信了这么多年、爱了这么多年的共产党居然是这样，反差太大。后来他又看到汶川地震的真相、腐败的内幕、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前的各种政治运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真相、抗日战争的真相，了解了太多太多的资料和信息，在真相事实面前，他终于决定用实名退出中共。他说，
记得我当时刚刚了解中共的真面目的时候，与身边的中国留学生讨论自己的所见所闻，可他们竟然说这些东西看了就看了，别太当回事。有的还说哪个国家的政府没杀过人，别小题大做了。我听了感到十分悲哀，他们的话代表了当今一大批大陆青年的思想，明知中共邪恶却选择保持沉默，这恰恰是中共多年来的黑暗统治对人民道德和心灵摧残的明证，我们又怎能袖手旁观？今天正在这里，就是要让更多人不但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而且绝不能再与其为伍，要勇敢地站到正义善良的一边。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